各位好，今天6月20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前天6月18号的时候呢，有两份文件发下来了。我一看这两份文件，我说行，牛逼！中国政府这个看来是打算死着一条心，往一条道上走了啊。这个看来是改不过来了。这两份文件是什么呢？一份啊，是这个工信部和商务部和其他5个部门启动了2026年的这新能源车下乡活动。另一份呢是商务部牵头8个部门发的呢，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这两份啊，其实都是一个意思，就是呢，让你多花钱，啊，让你赶紧花钱。就是虽然这个方式是不一样的，但是你放在一块儿看呢，就能看清，非常清楚的看到这套促消费呀，这个政策呀，然后前往哪边走，背后这套逻辑。那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汽车下乡这件事儿是怎么回事啊？而且还不是汽车，它是新能源车。那这回呢，同步公布了一个车型，就是你只能够在这155款车里去选，你才能享受这个补贴。当然了，155款车其实相当不少了啊，几乎涵盖了这个大部分的，应该说绝大部分的中国主流的电动车的车型，甚至于呢，除了50宏光这种神车，我那个50那生产的车叫宏光，我不知道啊，这个50呢，然后这比亚迪啊、广汽埃安呢，这种玩意儿，还有这个小米苏七也纳入到里边了，对吧？农村年轻人的第一台这个绿化带跑车或者是农田跑车啊，这个也搁在里边了。另外一个呢，还包括这个特斯拉也在其中。那这个东西呢，补贴走的是什么呢？补贴走的是以旧换新那路子，就是你只要是说你只要是拿着旧的换新的2万块，对吧？然后呢，置换15000，这种东西那就直接就等于是什么呢？商品打折了，对吧？给你甭管什么车，就先给你便宜2万块。它还有一个规定，就是你的这个农只能有是农业户口才能买。我原来跟大家做过一期节目，了解过这农业户口这件事儿啊。这个农业户口这件事儿呢，就是一到这个国家危难之时，农民呢就应该挺身而出。原来呢，这农业户口啊，农村原来说过嘛，就是这个城乡之间剪刀差，积累这个钱，不就是干过这一回吗？每到这关键时候，就想起农村了啊！说这个还有这么庞大农村人口，那我们怎么才能把它刮得更干净一点呢？OK，好，那现在什么家电下乡啊，什么这些东西就都开始了。当然，你要说这东西没有什么好处，当然不会了。毕竟那个给农村这一边基础生活设施有一个更新换代，对吧？但是呢，你可以你要特别理解一件事儿，就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干。而且呢，这么干的这种傻逼事儿呢，他为什么他屡次还能够得逞？这个才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事儿。所以说呢，他这钱呢，这个东西，我今儿跟大家再聊一下这个一个原来一直跟大家交流的一个概念，就是呢，这个名义上啊，它是补贴给买车这农民的，这没毛病，对不对？OK，那但是你这钱呢，只能买目录里的这些车。它什么概念呢？就是，而且它是农业户口才能领。它什么概念呢？就是它没给这个家庭啊增加一分钱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收入，或者是补贴。这个没有增加一分钱，它只是用这个东西打了一窝，或者是说呢，在那个鱼钩上挂了一饵。它什么概念？是要把你手里的钱调出来才行。所以说呢，就是他是能做的，就只是一个政策上希望你购买的商品。那为什么是这样呢？我们都知道，现在呢，中国的这是一个名牌嘛，就是它的这个房地产这一块就塌了，这条支柱塌了，那总要有这个经济支柱啊。现在的这个大量的能够吸纳劳动力以及能够大量出口的，能跟国外真正抗衡的，那什么？电动车，这是中国已经确定的一个非常确定的一个赛道。那这些呢，鼓励的生产的电动车，中国是风起云涌，对吧？各个地方都在那个建工业园呐、创品牌呀、死的多，可是呢，确实杀出了几只，就是养蛊养出来的，确实还不错的蛊王。哎，比如说什么金蚕蛊之类的，就是比亚迪这样的。 这些东西呢，不，这些厂商嘛，这些厂商呢就玩命的扩产能，扩产能，然后呢新出新的车型，就像他把这东西做成一什么呢？除了把这个安上彩电冰箱、大沙发之外呢，它呢还有一个就是一直在更新。它像什么更新呢？它更像是电子产品的一个更新。那各种各样的咔咔咔咔咔咔就开始更新。我记得好像是说去年增加了多少款车呀？就全中国呀，就是它比所有的那些都多。你要真相信这些玩意儿全都是特别靠谱的车，那我就不能说什么，对吧？那你直接该买买呗，那我能说啥呢？那但是呢，这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一旦进入一个领域，它扩了产能之后，没有人买。在国内的时候，它的消费能力是不足的，它只能去国外去卷。很多东西呢，它可以到国外去卷，没毛病。现在甚至于这个很多的这个像比亚迪之类这些厂商，它在国外也是攻城略地，确实是也不少。前两天我不跟大家说了吗？我骑车去那个去我拳馆去打拳去，回来的路上看有一家门口还停着一辆比亚迪的。当时我还说呢，我操，我说他妈牛逼啊！现在这车能够卖到这日本这一块了。当然有可能是那一户人家是中国人啊，咱不能说这个不是啊。但是就是说，确实是在京都这种地方，你能看到这个比亚迪，还是很罕见的一件事情。他居然是真看着了。那这样的情况下，它的产能依然没有完全就是真正能够释放，或者是说它产品还是积压，那怎么办？那这些东西如果积压下来，它会成为一个，还会成为一个雷。因为中国这些企业只要是内卷，卷到一定程度就全是雷，房地产也是。然后呢，包括像是这个电动车这种企业也是。比亚迪本身就以比亚迪来举例子，就是它所谓的这个迪链，然后它用的那种商票这种形式来做，实际上已经积累了非常非常大的这种应该说没那么乐观的一种能量，就很有可能这东西会爆。那怎么才能够让这些厂商能够活下去，并且是能够继续卷下去呢？能够把这个支柱给立起来呢？那肯定来讲，你还是要让国内的人再买吧，因为大量的销售还是在国内啊。OK， 那怎么办？就只能够用这种模式来做这件事儿。所以中国这事儿吧，有一个特别奇怪的地儿，就是呢，你到底是补贴消费端还是补贴这个生产端，也就是说供给端。就是原来一直跟大家在交流这个事情，就说过这件事儿，说中国这个地儿啊哈，你可以说它，你要真说全都给供给端去弄，那这个东西就没有可能让消费端有任何的起色。但是你消费端不起来，供给端呢，它是一个无源之木。为什么呢？无源之水，对吧？无根之木。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看所有的世界上这些经济发达的国家，它最大的一块都是什么？都是国内的消费。美国也是如此，日本也是如此，欧洲也是如此。它国内的消费起来之后，你才能够说有这个，有一个大批的这种玩意儿可以整个经济进行循环。中国不是，中国这块的这种消费本身就比较低，原来人家都是70%啊左右的，中国是40%几，这个就比较扯淡了，消费这种东西。那我们都知道要补贴，真正要补贴的是什么？是应该是消费端，而不是供给端。但是呢，中国这块呢，你可以看到这种补贴的这种状况，干嘛呢？它补贴的还是这个供给端，因为它是一个特定方向的这种补贴。那你给了这个补贴之后，你只能买那个特定的东西，你并没有一个自由支配的这个权利，对吧？你比如说，你给我这个，你比如说像就这东西跟那食品券的，你在美国肯定是有很多朋友在美国或者在其他地儿都知道，你 coupon， 你只能够去买食品，对吧？这个东西是一个特定的一个消费，那但是呢，这个东西它毕竟是一个基础消费，你多少呢还是能够干点其他的。那它的这种置换型的这种模式 ，OK 好，那你只能够说去多花钱买了一个原本你有，但是你要升级换代的玩意儿。所以呢，这个依然不是补贴的什么供给端，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定向的玩意儿，所以它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让消费端起来的东西。那有人可能说了，说那这补贴这个供给端，那它本身的 本身的这个生产多了，然后呢，这个不就是多挣钱了吗？多挣钱不是有一渗透效应吗？那整个社会是会不会受益啊？是这样的，我跟各位这个岔开说一句，这件事儿我一直想跟各位聊了，就是中国这些企业，就是卷成这个德性之后，然后变成世界第一，那到底老百姓你得到什么好处了吗？你说有没有？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这些中国的老百姓确实比原来强了，对吧？我是72年生人，我非常清晰的知道，那这个我们的生活变化非常的大，但是它跟我们的付出其实是没有成正比的。我们创造大量的财富其实是被浪费掉的，这个我一直跟大家也说这事儿。那像这样的这种事情，在这样的我们在内卷的时候，把很多行业卷成世界第一之后，有改善吗？你实际上来讲，你卷成世界第一，你的利润，你是为什么能卷成世界第一？你的利润其实很薄，对吧？你的这个老百姓，他比如说你的工人，你的收入没有得到改善，所以你真的去卷这些玩意儿，然后呢，他这国家补贴了，他这些厂商去把这个那个钱拿到手了，再去扩大生产。那个钱依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回到了这个老百姓或者说工人的手里，并没有能够成为什么呢？并没有能够成为真正的消费力，他还是挣那么多钱。我们可以看到比亚迪的工厂，你当然说起来特斯拉可能还好一些，对吧？小米可能待遇也还好吧。那我不知道其他厂商，我知道至少比亚迪他们这些厂商这个待遇没多好。那他会干什么？拿这些钱他会更卷，这是中国的商业模式决定的，它会更卷，卷成一锅粥，然后这些钱没有成为国内消费力之后，它干嘛去了？它就是卷到世界第一，它干嘛去了？补贴国外了。这可能很多人就是说，你像很多人不太理解，中国老百姓勤劳善良，善良就算了，勤劳致富是让很一批人一小部分人富起来了，然后他们创造的价值干嘛了？他用这种低价格补贴给国外了，说白了就是这样的。那然后呢，对吧？你就是还是更卷呀。所以中国这个消费端一直不振，然后呢再这么进行定向式的补贴的是供给端，结果还是这样的一个循环，没有任何的改变。这个是已经运行这么多年了。那唯一好看的是什么东西呢？数字啊， GDP 的数字啊。这个东西是一个大家就是它能够统计局统计出来，我操，这个哎，你吃了一滩狗屎，你赢了10万，那哥们儿同样吃一滩狗屎，他也赢了10万，你们俩谁也没掏钱，结果 GDP 增了20万的额度，大概是这么一个玩法。你说这玩意儿能好使吗？这个就是汽车这一块，这是一种，但是汽车这一块其实呢还不算一个特别牛逼的。那个商务部那个更牛逼，就是第二份文件是什么呢？人工智能加消费，对吧？这个分量最重的是一条是什么呢？是用个人消费贷款的财政贴息政策支持消费者购买人工智能产品，就是新一代 AI 手机啊，智能电脑啊，智能电视啊，还有 AI 眼镜啊，什么养老机器人、陪伴机器人这些。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几条配套的，就是鼓励金融机构干嘛呢？围绕着买 AI 产品专门开发这个贷款和金融服务，对吧？地方呢是在这个以旧换新这框架的自主补贴，重点支持呢新一代这个智能终端，发挥什么国家人工智能产业的这个这基金投资基金的作用啊，超前布局啊，诸如此类的，就是为了界定哪些产品能算数呢？还配了一套什么呢？智能化分级的国家标准，对吧？工信部呢还要据此呢出一份人工智能终端产品目录，就是说你买的这东西也是要在这个产品目录里边来了。那实际上来讲，它跟这汽车在这一点上是非常相似的，它全都是说定向的一个补贴。但是呢它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区别是什么呢？为什么说这份文件更牛逼啊？汽车呀是给买家的呢是什么呢？一笔能够到手的一个折扣， 也是吧，是一折扣，它至少还是给你打了一折的嘛，甭管它是2万还是1万5，它是有一个折扣的，省下呢多少算是一真金白银，如果您愿意换辆车的话。这份呢不是给折扣，它是什么呢？是贴息，就是你要贷款去买这些 AI 产品，国家替你承担一部分利息。也就是说呢，它不没一点折扣没有，没给你钱，对吧？它是降低了你借钱买这件指定商品的成本，是让你上杠杆的。它汽车那份让你少付钱，这份是让你借钱付。这牛逼不牛逼？这个是他，我看了一眼，我操！我当时心里暗竖大拇指，您是真牛逼，对吧？当然了，这个是不是可以呢？这个就是你要是说这件事儿有多要命啊，就是你可以把整个这东西放在中国这个家庭负债这个背景下这边看，就是中国家庭本来这个债务我就已经欠得不轻了，居民每年的还本付息占到可支配收入的 13.6%，这个是已经算是比较低的，是平均的一个数字，因为毕竟还有很多人没有去贷款的，对吧？那同一个口径计算，美国和日本的口径只有 7%-8%， 就是中国几乎是它的将近快一倍了。就是说中国每一个家庭每挣100块钱，就是得先拿将近14块钱先去还债去。这差不多是这个数字不少了吧，对不对？而且家庭自己也在自己收缩这个叫什么，这个杠杆，就是房贷已经连续11个季度这负增长了，就是还掉的比增长的还要多，消费贷增速创了历史新低，对吧？提前还贷的越来越多了，就是光今年头4个月呀，居民贷款就净减少了将近5000亿，原因也不复杂，你房子在跌嘛，工作和收入没底啊，对吧？大家就想着先把债呢能还点是点，还清了最好，把现金呢能攒住了，就不愿意再添新债了。这是一个正常的事儿。原来我跟各位交流过这个概念，就是你只有你同样挣10000块钱，你房子如果一直在涨的话，你花钱是有底气的，对吧？因为我的这个甭管是我的这个资产还是说什么，它是一个往上走的势头，我心里不担心。你如果说房子不涨了，原来比如说你一月挣1万块钱，你的这个房子值500万，现在变成300万了，你就等于是少200万。你得多少时间，多长时间才能用你10000块钱的月薪把这200万给挣回来？你还敢花钱吗？这就是一个正常的事儿嘛，对不对？所以说，就是在这种家庭普遍在还债收紧开支的时候，对吧？这份文件干嘛呢？鼓励他们反过来，再借一笔钱，你去买 AI 产品，牛逼吧？这个我觉得是真是一个奇思妙想，对不对？那你就你这现在还是那个问题，就是你既然想着人多消费，对吧？为什么你不直接发钱呢？就我一直在说，我说你他妈直接发钱啊，对吧？就胡一进老师呢，咱必须得说胡一进老师说，全发钱就等于不发钱。胡一进老师这个经济学这个能力啊，基本上跟咱圣上呢，你说是不是有一拼？我不太好讲。反正呢，一个呢大概算是胎教一业，一个呢可能是这个精子，就那个那会儿。刚毕业，这就不讨论到底谁是哪一方面了啊。但是这个发钱，大全整个的全民性的发钱，实际上并不像这个胡一进老师说的似的，全发钱等于没发钱。那是一个冷启动的一个机制，它可以直接把消费带起来。尤其是越穷的人，你发给他钱的时候越能带消费。为什么？因为有钱人你给他啪，或者中产你给他扔进去，可能是做一些其他的事儿。那穷人他是不会存的，他也存不下钱来，他必须要花出去。一块钱的这个效果给穷人比给有钱人或者是中产是要大很多的。那进入到这个循环里也会大。你比如说那个你给穷人，你给他一块钱，他进入到整个商品经济的流动里边，他可能会流动个两三个周期。你给我发一块钱，正格的讲，我连看都不会看的，对不对？不开玩笑讲，这不是吹牛逼啊。你像那个疫情的时候，日本政府给每个人 就包括我这样拿长期签证的，对吧？这个一每人是10万，我们两口子20万，俩猫没给。然后呢，那个像这样的这个20万，我连拿都没去拿去。你真的，我拿都没去拿去。其实这个我是后悔的，为什么？我应该拿了它，然后呢，去给它吃喝，就后两个就算了啊，就吃喝了什么的，对吧？这个是它就能够进行这种滚动，实际上应该去拿，因为我可以消费掉它。但是我其实看不上这个东西，我也无所谓，就算了。就是人，你在这地方，人还给你换，还给你钱，这有点过分了啊，就没去拿这钱。但是实际上，你看。这就是区别。我的很多的这个认识的日本人就非常开心了，就直接拿着这钱去消费了。有怎么会没有用呢？对不对？这当然是有用的。虽然这给日本政府又债务上多加了一笔，可是呢，这个东西就没有让当时的这个消费萎缩特别特别的多。所以说那为什么不给？对吧？就是这套政策最清楚的地方，就是他愿意做的事儿是什么？他愿意替你贴利息，让银行开发配套的消费贷产品，给 AI 产品定标准、列目录，对吧？再设一个国家产业基金，往生产端投钱。然后呢，能想都做了，唯独不做最简单的一件事，直接给每一个家庭一份可以自己支配的钱，包括前面的那个汽车也是如此。就不做，其实就两个原因，一个是观念上的，是什么呢？直接给居民发钱，在官方的表述里会被归为什么养懒人、高福利陷阱，对吧？上面反复的在强调这件事儿是不能做的，所以补在商品上、补在利息上呢，比发到人头更稳妥。这件事儿可能很多人不太知道，就是在国内啊是这样的，这个养懒人、高福利陷阱，这是咱们圣上以他自己卓越的胎教异业的这个经济学，然后呢提出的两句话。没有任何一个学过经济、正儿八经知道经济这件事儿怎么回事的这个人同意这个，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敢指出你丫就是胡鸡巴扯，这东西不叫养懒人，这你这福利还根本别说高福利，你丫有正当福利都还没有呢，对吧？都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不敢说，所以呢，他就不能够真正发这个福利。这是中国不能给中国人发，中国政府不能给中国人正儿八经每个人发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你这听着都邪门，对不对？对，这就是真相，这就是完全的真相，对吧？所以说呢，那这个是更稳妥的一个补贴的模式，对吧？另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能不能看见成果？你用补贴的模式，定向补贴，成果非常容易看见，就具体你一看就知道了。你卖出多少台车去，多少台手机，对吧？保住了哪个行业？能凑成一长串东西写进报告里边了，对吧？这是多简单一件事，政绩就出来了。那你直接发给家庭的钱，那眼下呢，有可能有些家庭就会变成存款，对吧？有些呢，可能拿出来去花，比如穷人，他那。真的穷人，你别觉得他能够存的，好多人有一个误区，说穷人他会去把这钱存上，跟你再简单说一句吧，就一句话就告诉你这是不可能的，他存不住，生活成本这么高，他存不住钱，知道吧？穷人是存不住钱的。所以说呢，就是他这些有一些东西，他就可以在那个家庭这一块 OK 好，你就存上了，这东西没效果，而且你没有办法统计，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长的一个资金链条的流转链，你去估算它你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他们把它这个整个图像它消费整个画下来也是一个非常长的时间。那哪个更好？我是马上能统计出来在一个月之后这东西卖出了多少台汽车，卖出了多少台智能手机，这个好弄呢？还是我要花至少半年的时间，然后制定各种各样的那种参数表格去研究我这钱这个给居民发钱产生什么样的效益好弄呢？想想你也知道，在这个官僚体制之下，你能够做的是哪个？要搁我也选第一种，我也不选第二种啊，这不是给自己找事儿呢吗？对不对？所以说，绕这么一圈你过来，最根本的问题基本是没碰的。就是人为什么不敢花钱？是收入没底啊，房子缩水，对将来没有把握啊，对吧？这几样这个贴息补贴，你全都解决不了，对不对？他们能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把人们未来将要花的钱， 挪到提前来花，挪到现在来花。说这件事儿他倒是也确实擅长。我们都知道，其实中国这些年的发展有一个特别重要点，就是把未来的钱挪到现在了。好多人说国外也这样，对，没错。但是国外人家美元是有定钞印钞权的，其他的一些货币人家是跟着美元这块走的。然后呢，它整体往前走，它可以把这时间真的是往后推。你的这个是做不到这件事情的，对不对？所以说你而这个你把中国是把未来的钱挪到现在花，还要贴上一笔利息，这就很可怕了。所以这种提前消费这个代价，就是刚刚啊，就其实已经兑现过一次了。上一轮这以旧换新是什么呢？对吧？就是已经是这样的办法，补的时候看着销量挺好的，补贴一退，那怎么着？需求马上就往回掉。对吧？五月份的社会社销的这个社销的数字已经都知道了，同比降了0.6%，对吧？那三年多以来头一次转负啊！为什么？因为年初的补贴用完了。为什么今天他直接6月18号就发这个补贴？因为五月的数字出来了，这个太吓人了。如果一旦这块这个转负，你就成立什么通缩嘛？通缩你就真正形成了嘛？那肯定是如此的。所以说那这个像这样的这种事情，那它依然还是没改过来，还是用什么呢？用长期的手术的这个不是应该用肾上腺素，就每一次都是用肾上腺素来代替呢这长期的这种手术，比如说这个药物治疗啊，手术隔除啊，或者是整个给你翻新一遍呢，对吧？让你呀回炉重造一下啊，他都不干，他就一次一次的打这肾上腺素，就用这种模式来打。所以说呀，就是说你说这补贴吧完全没用的，这肯定不是，对吧？本来就要买车换手机的人呢，顺手省一笔呢也是实在的好处，这不能说没用，对不对？那但是你要靠那些已经比较紧绷的这个家庭借钱再来撑消费，这撑不长久的，对不对？这个这一点不难懂啊。就连不少这个主流经济学家都会建议，就是都是要先投资于人，稳住收入和房价，让人都是有底，心里有数，对吧？然后包括像是这个社保的这些东西夯实，然后呢你自然就敢花了，这是治本的方法。所以说现在没有人去做治本，全是在治标，甚至于治标的时候人家治标还多少，你比如说原来锯剑法咔叽，你只要把箭头给绞了，现在他不是，他这个你这后背上邦吉挨了一剑，他一看，哎呦，这我得好好治去，把你脚拿起来，看见没，这脚气我得先给你治了。这就现在这个路数。所以您看这怎么说？所以说啊，这个嗨，所以这个什么所谓的那个汽车的说这个啊，激活下沉市场的消费潜力啊，就是说呢，就其实实际上而言，就是让县乡的人呢按指定的方式买车。哎，帮一个把产能过剩的企业的库存消化掉。哎 ，AI 说的呢，用好消费贷款贴息支持购买人工智能产品，就是让一个本来就拿出这么多钱去还债的人呢，这个然后再去贷款上杠杆，再去买你的产品。所以说，反正你说这叫激活消费，我也不能说什么，对不对？那你就激活去呗，看能活到哪儿去，对吧？那这只能是如此了。行吧，从家乡下乡开始呢，这补的东西呢，一波换了一茬又一茬，从这冰箱、彩电到汽车，对吧？到今天的 AI 手机，补上的这个给补上补给物，就是说供给端补上的钱呢，花了一茬又一茬，对吧？家庭这一头始终就没有真正意义上拿到可以自由支配的真正意义上的补贴，这就是中国目前的这种情况的现状。行，能怎么着？我也没办法。说了也不听了，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